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灵命塑造的课程。今天我们是第三堂，讲到基督徒有福的品格哈。所以我们从得着的生命，然后我们的性情是跟神有份，然后我们的品格呢会被改变哈，所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整个神要改变我们，然后呢叫我们向他，然后彰显神他荣耀的生命和性情。对于每一个服侍主的神儿女来讲，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旨意，叫我们能够被改变。在品格呢，是一个人的内容和具体，品格如何，那人也如何。那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到底有哪一些的品格哈？从马太福音，是主耶稣在第五章他讲到天国子民的这些律例典章，在天国子民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讲的说有旧约有新约，那旧约呢主要就是这个律法之约，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有诸约，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遵守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主耶稣来了以后，他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他是成全了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那但是呢，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其实他很长的是讲到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这些律例典章实在来说是远远超过了旧约律法的要求，超过，这是新约指明的。那在第一段我们看见他讲到，有人说是八福哈，那有人可以讲到九福。那八福呢就是把为义受逼迫的就是后面几节算在一起哈。那九福呢就是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然后下面一节讲到为主受逼迫的，如果把这两节分开就是九福。那我们等于是说从这里我们来看，那前面四个福的是特别是对于神哈，我们有一个有福的一个特质。那第一个在马太五章第三节，他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到虚心，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我们读到神的国，神的国跟天国或者是我们说国度是有一点区别，但有些时候呢它并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但是原则来讲是这样子。我们讲说神的国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到永远，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神的国的里面，那我们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所以这个呢是在一个大的范围，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属于神的国，都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国的子民。那另外呢他特别讲到天国，就或者讲说国度的时期，那个呢特别是指着有一千年的时间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就是在这一个一千年特别是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说那一个是一个赏赐，那是一个国度的赏赐。那这个一千年跟羔羊的婚宴一千年其实呢他应该来讲就是属于是一件事情，不是先过了这一千年再过另外一个一千年。那这一千年里面讲到什么呢？羔羊的婚宴是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那这个生命向主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的行为能够把主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这里就不是说你得救了每一个得救的都能够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他这羔羊婚宴是要有请帖的，而且呢是要有这个衣服穿的，也就是说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你没有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没有这个礼服，你是没有资格能够进到羔羊婚宴的。那光明洁白细麻衣就是什么意思呢？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他是讲到行为，圣徒所行的义，把这个义呢，把这个主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那这个是叫做羔羊的婚宴，所以羔羊婚宴不是每一个神儿女都能够参加的。那同样千年的国度也是哈，就是在国度或者讲到天国，所以我们读圣经他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呢，或者直接翻就是强暴的人才能够进天国。那这个跟我们在一般我们讲说得救哈，这个真理上它是有一个讲究，有一个区别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就是相信嘛。那你说你相信是需要努力吗？相信不是努力，我们信的时候就是把我的心打开，对不对？相信就是接受。所以你说得救呢，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他特别讲得很清楚，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所以在那个点上呢，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被牵到爱子的国度，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的国有份，是因着我们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跟神的国有份。但是他又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好，你不努力你就不能进天国。那个努力到一个程度啊，就是一个强暴啊，就是努力到一个强暴的这个地步呢，他说这样的人呢可以进天国。好，那我们就知道神的国跟天国它是有区别的哈，是有区别的。那这边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这是指灵命上自觉贫穷而不是灵性贫乏的人啊，不只是谦虚，而且要在灵里倒空一切。那这个灵里的贫穷跟后面得到各样的福哈，其实它在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里面觉得已经满足了，觉得我已经有了，神要给我们许多的福，我们就变成是无份无关的了。他说要灵里是贫穷的，是愿意说我真的是一无所有的，我在服事的里面离了主我是什么都不能做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哈，愿意放下自己，那我们才有可能说我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或者讲是一个虚心的人。我们看见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他说我是富足的，他以为他是什么都有了，他是有各样的恩赐，好，他是富足的。但是事实上神要告诉他，其实他是贫穷的，是眼瞎的，是赤身肉体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一旦我们若是觉得我有什么，我知道了什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哈，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一旦落到了老底家教会的情形啊，就变成不冷不热，神说要把他从口中吐出去哈。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边讲到说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要完全除去自我依赖，不留丝毫自我满足的痕迹，并且认定自己不值一文。那这些都是讲到说，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是毫无良善的，在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一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带着一个虚心的人，就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或者讲说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有的都倒空哈，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有主是我们的一切，只有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啊，这样的人呢，来到主面前是蒙福的。同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很多真正读圣经的，他会告诉你，你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你先把你所有的知识先放下来。比如说我们一读到一节经节，我们就会想到说，哦，这个有几种解法哈，哪一个评论是这样解的，哪一个是这样解的，它有几种的说法，可以怎么样来解释。很多时候我们头脑就被这些知识啊都已经占满了，我好像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一句我已经都深深的很透彻的去查考过了哈，每一个字每一个背景。但是我们若到了这个地步呢，你就很难再有新的亮光新的得着，所以再来读圣经，把我所有的知识放下来，我们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成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好像我都不知道一样，我求圣灵在我里面来开启来说话。我们在很多属灵的事上，你就知道说，一个已经以为有的人，他就很难再有得着，他就很难再来从神那里得着祝福，很难再长进。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是第一点，是讲到邻里贫穷，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他的福是什么呢？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能够跟我们讲天国或者讲到国度的赏赐哈，你能够进到国度的赏赐的里面。所以这里讲是天国，他不是讲说神的国，那神的国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天国是特别哈，在那1000年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到天国，与主一同作王，能够有份于他的王权啊，那个是一个赏赐，那个是一个赏赐。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哈，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其实我们认知到说，最后审判呢，第一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后面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所有的人都要站在那个台前，看你得救了，或者是你没得救，你的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或者是没有在生命册上。那但是在审判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哈，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审判不是来定说你是不是下地狱，或者是你是上天堂哈，不是这个的。那个审判呢，是给赏赐的一个审判，所以那个赏赐就是讲到千年国度，也讲到羔羊的婚宴。那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知道，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如果你认识了，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呢，你知道说蒙恩得救了以后还要追求，还要努力，一个努力跟一个不努力，它可以差得非常非常大。那上一周我们在这里讲到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对不对？基督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是我们进去是要丰丰富富的，每一个神儿女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都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得的更丰盛呢，还是我们是仅仅得救，是贫穷的情形？所以这两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要讲到灵命的塑造，这个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有这一个机会，是一个过程，是需要努力的，是需要劳苦的，需要付代价的。如果不认识赏赐哈，国度的赏赐，不认识羔羊婚宴的赏赐，甚至你可以说我已经得救啦，我已经得到了上天堂的门票了，就已经满足了。今天有的时候你真的会遇到一些神的儿女，他就过自己的生活，那甚至有一些人他说我现在信也太早了哈，等我退休了我再信，等我到了最后在床上了不行了，那我再来信哈。
对啊，
那这个以为说我只要上天堂就好了，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从圣经里面那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国度，还有一个羔羊婚宴，对不对？这个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才能够得着。那这边讲到说这个天国呢是一个福分啊，是要什么样的人呢？想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天国不是给每一个神的儿女，好像你信了主以后你就自动你就能够进天国了，或者进到国度了，不是的哈，这是一个赏赐。这边特别说到天国是谁的呢？虚心的人才是有福的。那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甘愿把邻里倒空的人。那我们这里所讲到这个邻里贫穷，不是灵性的贫乏哈。今天一个最丰富的一个神的器皿，但是呢他永远站在一个位置，他愿意把自己倒空，让主再来充满，让主再来启示。我们永远需要站在一个虚心的地位，邻里贫穷的地位。什么时候你满了，今天祝福就停了，就不能再从主这里再来得着了。那我们一生都是站在一个虚心的地位，邻里贫穷的，我们愿意倒空的，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到了晚年呢，他这么丰富对主的认识启示亮光经历，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对不对？向着标杆来直跑。那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还要追求，还要追求。好，那这是第一个有福，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个是第四节，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个哀恸呢，就是讲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悔悟的感觉，我们里面有一个亏欠的感觉。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哈，在我们的心里面，当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圣灵来叫我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叫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亏欠，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在我们一光照我们，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代的里面。所以一面来讲，我们为着自己，我们有没有忧伤痛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边讲说，这是只发自内心的悲哀，贯穿整个人，并在外面表现出来。在这里所注重的乃是特别只为了灵性的失败或实际的过犯而感到的悲伤，这样必然导致后悔和悔悟。那我们读到大卫的这个悔罪诗啊，是诗篇第51篇哈。其实诗篇里面悔罪诗呢有好多篇，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项目哈。他这边讲到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所以今天我们为着自己忧伤痛悔，神他在这里要安慰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儿女的认罪悔改啊，还不是说我在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传这个信息，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来了，完成了救恩，所以呢呼召人要悔改啊，这个是需要的，没有得救的需要悔改。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蒙恩了， 我们还是常常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亏欠，有多少的软弱，我们愿不愿意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里面的亏欠。圣经讲说在爱上要常以为亏欠，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对人已经够好了，我对你仁至义尽了，我已经做的都够了，可是圣灵一光照的时候啊，就觉得在爱里面，在爱上面呢，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主跟我们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你靠近主的时候，主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话开启在我们里面，你就看见说那个要求，哎呀，是我们可能一生也达不到哈。所以在那个要求的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永远是亏欠的。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彼此相爱，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我怎么饶恕你们，你们要彼此饶恕。接纳也是一样。那我们从主的生命来讲，我们真是要亏欠，我们这个人充满了罪恶，在老旧生命的里面。那今天虽然我们有了主的生命，可是我们都承认在里面有一个大的征战。你是得胜的时候多还是失败的时候多啊？很多人都承认我失败的时候是比较多的。其实你只要在天然生命里面，我们永远都是失败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那今天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有一个哀伤，有一个痛悔，那忧伤痛悔的灵呢，这样的一个灵是神不轻看的，他要重新再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那他在这里呢，他说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这是非常蒙福的。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在这里忧伤痛悔，那一面我们说为着自己忧伤痛悔。那我们看见这个世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彼得后书里面他讲到挪亚的事情，在挪亚那个世代，那是一个被罪恶所充满的一个时代，所以神借着洪水来审判这个地。那他们一家八口是在方舟里面，他们才能够得救。那他讲到罗德那个世代，那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世代。那罗德呢，他心里面有没有忧伤？为着那个世代啊，他天天他为那个世代在忧伤。那挪亚为那个世代，神有叫他传义道。方舟盖了120年啊，这么长的时间他在那里传义道。那这些忧伤痛悔，我相信一面呢，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忧伤痛悔，另外一面你看见这个世代的情形，我们忧伤，有一个哀动啊。那我们为了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看见神家的光景，神儿女的情形。那今天多少的先知那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是说我们犯了罪。先知在向百姓们发出呼召，或者是代表着百姓向神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读到他不是说你们犯了罪，他说我们犯了罪，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边讲到哀动的人是有福了，哀动的人有福了。那第三个我们要看见在第五章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温柔不是单单一种不愿从别人得好处的美德，它主要是一种心态，不坚持自己的权利，并且随时为了别人的利益甘心放弃自己的权益。很多时候我们一坚持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你来到主的面前，我说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随意的调度，让神的心意呢，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掌权。我们常常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主的意思。那这个是叫做一个温柔的人，所以甘心放弃自己的权益，他也时时预备好放下自己的计划，以喜乐的心接受神的计划。啊，这个是一个温柔的人，哈，这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说这个品格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常常就是太过强势，我们天然的人呢，常常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甚至神都很难来改变。很多时候神儿女啊，我们想到说这个例子呢，你想说像巴兰哈，那个彼得后书他讲到巴兰这个例子，那巴兰他是一个米甸的先知，那我们知道那个巴勒啊来找他，叫他去咒诅以色列民。那天呢，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是蒙福的子民啊，叫他不要去咒诅他们。可是当这个巴勒这个王啊，他要拿很多很多的金银，他再来说他的时候呢，你看见巴兰，他说我再去祷告。好，那再过来呢，他还神很清楚，他已经知道他还要再去祷告。到了后来神说你要去你就去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神儿女啊，他想要做一件事情，神已经告诉他说啊，不行不行，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里面感觉上他已经知道是神禁止的，那但是呢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哈。所以这个祷告啊，不是叫做这个好像就是什么缠磨的祷告，那这种祷告就是你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但是呢他一直要求，一直要为着这个在还要再寻求，还要再寻求。那到最后呢，很多时候神说好吧，你要你就去吧，其实是一个任凭哈。那任凭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如果你读罗马书哈，任凭任凭神任凭人，那个呢是让人落在一个很可怕的情形。其实神还是对巴兰有恩典哈，叫驴来拦阻他，向他说话。那感谢主哈，巴兰所说的话，他所发的预言，神在那里掌管。最后他不是咒诅，他反而是祝福以色列百姓哈。我们从这里看见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哈。巴兰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先知，他最后从神所借着他所发的预言，对于教会的预言，是一个圣经中非常重要的预言。可是巴兰呢，圣经里面最后讲到他是一个为着利，他有一条道路，成了后面很多人为着利走巴兰的道路。为什么那么可怕？他把一个绊脚的石头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引诱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妇人去拜巴利，皮尔的巴利，去拜偶像，把以色列人陷在罪的里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把瘟疫降下来，光是瘟疫死的就24000人。这是巴兰。那我们从他的这个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到，巴兰呢他怎么样知道了神的心意，他还在那里一直的还要来求，还要来求。他应该是第一个时间他就完全不站在仇敌的位置上，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常常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想法，明明神说不是不是不是，可是他还是一直要到最后关头哈。那很多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越早你放下我们的权力，我们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温柔的人呢，好像在地上他什么也不要求，但是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好像在地上做一个温柔的人，但是呢这个温柔却不是一个柔弱，柔软却不是一个柔弱。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到圣殿里面，他是用什么来把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啊把他赶出去？他是用绳子啊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你说主耶稣他的生命那么的温柔，可是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主的温柔并不是柔弱。那所以今天我们讲说，一个温柔的人，当他站在神的旨意这边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啊，为主站住哈，那为主甚至殉道的啊，这些他们的见证，你如果真正遇到他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不是那种好汉一样的那种个性哈，那他是非常柔弱的，可是他却能够为主站住。有一次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哈，后来他又回去了。那他曾经在劳改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呐、啊。那你看见这个老弟兄啊，那他是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很你觉得说他是好像很弱的，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很强悍的哈，他说话也是温温柔柔的。那他为什么被劳改这么多年呢？他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那个时候从他还在读大学啊，还没有大学毕业，他就先进了这个监狱，然后后来到了这个白毛林什么的这个劳改。那有好多好多的这些遭遇，我们今天想象就觉得哇，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哈。可是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说就是他吗？他不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好汉啊，不是什么这个啊，这个很温柔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温柔是主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生命哈，那这是一个柔软的生命。那在人看起来好像你什么都不要的，你是放下自己的权利的。我们在主的面前也是我们愿意顺服，放下自己的权利，甘心。就是我的计划是这样，但如果今天主他的带领不是这样，我们愿意立刻改变。好，保罗他们在行踪的时候啊，他们真是跟随圣灵啊，这个圣灵里面的禁止，好，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马上改变他们的行程。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讲到基督徒应该要有非常好的品格，非常好的品格，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下面一个品格呢，是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哈，饥渴慕义的人，那在这边他用饥用渴，不晓得你有没有真正经过这个哪一次这个非常的渴哈？渴，如果你经过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渴是非常的难受。好，饥呢也是可以让你非常的难受哈。那今天大家都很富足，好像很少有这个机会，你渴了你就喝嘛，你饿了你就吃哈。但是有些时候你在一些的特殊的情形里面哈，以前我爬山一爬个八九天在山里面哈，那你真的是经历到有时候一天啊，你没有机会能够来烧什么东西吃哈，哎呀，那个饥那个渴哈，那我们就只能形容说，就讲那个圣经用这个让我们能够体会，让你知道说，就是你那个要的心有多强。哎呀，所以里面这个天然人呢，就是在这种饥啊，在这种渴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强的意念欲望，你渴望能够得着，对不对？如鹿切慕溪水，那这些都是一个形容哈。那这里所饥所渴呢，是渴什么呢？是慕义的，义者宜也。好，这是义的一个定义哈，就是与主相宜的，就是义。那与主能够 跟主能够配的，那这个叫做义。那被主称赞的啊，这个是叫做义哈。那一个追求主的人，若对圣洁的生活抱着压抑不住的渴想和填不满的饥饿感，这人是值得羡慕的啊！对于一个义的生活，对于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渴望哈，我们渴望能够与神相宜啊，就是说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是能够这么的相合哈。神所要的就是我所要的，神所喜欢的是我所喜欢的，神所讨厌的也是我所讨厌的。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心愿，说我渴望，我渴望使这样的一个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他使人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是诗篇107篇第9节哈。饥渴慕义的人，我们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渴哈，渴什么？不是渴世界。今天很多世界上人是渴望得着更多的世界，很多基督徒呢也是渴望得着世界，但是世界你得的再多也不能叫我们得着饱足。世界上的水喝了还会再渴，而且是越喝越渴。你喝世界上的水好像在海里面你喝海水一样，喝了是越喝越渴。世界虽大我心虽小，但是大的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小小的心。一个人他想要得世界的时候，他真的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但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渴望与神相宜，渴望能够跟神义者一夜，能够让神的生命性情他的义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这是我们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哈。那他就怎么样，我们得着饱足，而且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好，那这是何等的蒙福啊，能够得着饱足。好，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对啊，对人有福的特质哈。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连续人呢，是同情和体谅别人，乐意给别人所不该得的。别人若是该得的，你欠人家的，那这不是连续，是他不该得的，而我们愿意来给他。好，那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神以怜悯做他的心肠，因他怜悯的心肠，他看见人类的可怜的光景，他像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所以这个怜悯是今天我们看见人的情形，你有一个行动，你有一个行动。我们讲到说这个怜悯哈，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在Santa Monica那一带哈，在靠近海边那边，我的办公室我的窗子外面呢就是高速公路，然后下面有个那个底下呢，你就高速公路的路桥下面啊，很多流浪汉住在那里的。好，然后呢到了这个，很多时候他们就在十字路口啊，你知道他就希望人家给他钱嘛哈。你可以说我很可怜他，我很怎么样同情他。那但是呢这个连续人的，你如果真正下去，你把一个钱放到他的那个袋袋里面哈，你这个连续是一个有动作的，让他真正的得着这个恩典的。那今天我们如果是都在心里面，还不能算是真的，你可以说我觉得他很可怜或者怎么样，但是今天在我眼前，我们面前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中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 那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肠，好，连续人的是有福的。那这是一方面的。那我们知道说，很多的时候不只是在物质上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对人是不是一个宽大的心，好，是一个满了连续的心，同情的心，愿意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我们为别人来着想，那这样呢，都是我们今天讲到不单是基督徒的品格，而且特别是我们若愿意要服侍主，我们求主在这方面他来塑造我们，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主他怎么样，他看见这些人流离失所，他就怜悯他们。那主耶稣看见有病的人，主就怜悯他们，主就伸手医治大麻风的，他说我肯，他就伸手医治他。那像这些你看见这么多啊，主耶稣无论是再怎么忙，他自己再怎么累，那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主耶稣他怜悯那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他知道人的需要。然后我们说这个怜悯的心肠叫从主来，今天主也赐给我们。那我们也看见圣经讲到说，神最不受不了一个什么对人没有怜悯的人，没有怜悯的人。那没有怜悯的人对别人是怎么样？苛刻的，是满了批评的，是充满了论断的。好，那这个我们说是没有怜悯的人。那无怜悯的人呢，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所以我们认知到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格，一个性格。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下面一个是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清心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单纯的心，单纯的心。说我们的心里面有个 pure heart， 就是非常的单纯。在诗篇第73篇，他特别就是讲到清心的人。那这些清心的人呢，很多时候他遇到外面的环境，他里面有时候愤愤不平的。诗篇73篇里面讲到那个清心的人，他看见有很多人啊，在地上行不义的，他们地上得了很多的财富，他们体胖啊，眼睛都要凸出来了，好像神也并没有让他们受到什么灾害哈。他里面愤愤不平啊，他说以色列的子民是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受到很多的欺压哈，很多要被掳啊等等的情形，他说神的子民喝尽了满杯的苦水。那这些恶人呢，好像他们却没有受到什么刑罚，所以他里面愤愤不平的啊。但是他讲到说，什么叫做一个清心的人呢？就是他里面那么单纯的人啊，单纯人。他说直到他进了圣所，来到了圣所，神一下开他的眼睛。今天眼睛前面所看的都是短暂的。他说你这些人在世界上，你不要看他这么亨通，不要看他做了坏事好像并没有受到报应啊等等的，但是他们好像在一个滑地啊，一生的年日这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就过去了。一个君王他再有本领，他很快就过去了。他无论是有多少地上的财富，你说他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个是他看见什么才是重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呢，在25节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清心的人？他最好的定义啊，就是在这一节里面。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那这个是一个单纯的心，单纯的心，我们单单的只要主他的自己， 好像从所有主以外的主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看见地上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名，无论是利，无论是所有你从地上你想要得着的，它不过是非常的短暂，非常的短暂。而我们能够得着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不对？这边讲到这么多的福啊，人生的福，有一首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哈？人生的福，你所能够得着最好的，也不过都是短暂的。好，那但是呢，有一个福是到永远的，就是得着主他的自己。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单纯的心，你容易遇到神的自己。所以有一个弟兄他写了一个春联哈，一句呢是讲到物质重则灵命轻，他下面一个讲到说心机深则天机少。物质重灵命轻，心机深则天机少，那意思就是说你注重地上物质的，那我们的灵命肯定是很轻的。好，你的心机是很深的，是很复杂的，我们很难认识神的旨意，很难来到神的面前来遇见神。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祷告主叫我们做一个单纯的人，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主耶稣说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那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的，我们的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各样的这种思想，但是你要遇见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说要做一个清心的人，要做一个单纯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好，第三个他是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使人和睦呢，我们都可以知道哈，在人群中间不但消弭争闹对立的情形，那进一步产生和谐相爱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和睦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与神之间需要有和睦。那第二个我们才讲到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和睦。所以使人和睦的第一件呢，我们要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在世界上有各样的纷争，好，你想说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去解决这些纷争呢？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好，那就算有的时候在亲人当中有的时候起了纷争，如果他们都不信主，你真是很不容易能够做什么。好，人与人之间有多少的嫉妒纷争，好，有多少的这些事情，那就是人就是这样。但是今天主说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能够使人和睦，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先有了一个和睦。他把中间所有的间隔，他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他为我们受审判受刑罚，我们能够跟神之间恢复一个和睦的关系。今天我们要使人和睦，一个讲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对人有一个福音的负担，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的关系。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人与人之间，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和平的使者。那我们在纷争在彼此记恨这些地方，我们把主的生命播放出来，好，播下那个爱，那播下那个和平。好，那有一首诗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非常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就讲到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所有的纷争嫉妒在人的当中这些东西，我们能够把神的爱剥下来，把神的和平剥下来，好，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好，非常重要一个品格。那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如果人知道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很多的纷争在一些问题的时候，人知道说你来了是把一个和平带到人的中间，不是把一个纷争带到人的中间。好，那所以我想一个非常简单的，今天我们特别在言语上，好，言语上是不是能够把持一个原则，好，今天我跟这个人说话，我跟那个人说话，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我不因着我的话产生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今天若是会产生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这个话我们绝对要小心。好，你说这个话容不容易说呢？其实非常的容易，你只要说一句，哎，那谁谁谁说你怎么样，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可能呢就把他们两个中间的关系就破坏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太平常遇到的，这也是我们在服事主里面要非常小心的事情。好，因为神叫我们有一个品格是什么？使人和睦，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好，我们需要使人和睦，神把使人和睦的这个职分啊，他今天托给我们。那我们讲到说让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托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在人的中间呢，做一个和平的使者。那今天能够要求自己的，我今天绝对不让我们自己，我们无论是在言语在很多的事情上，不要因着我们让别人产生纷争。那特别在神的家里面，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今天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看见说使人和睦就是做神自己所做的事，也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遇见神。那当然人要称我们为神的儿子，称我们为神的儿子。好，第四个是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那第五个或者是第八个和第九个，他下面一个呢是讲到说为主受逼，因着主受逼迫的。所以第四个在这边呢是讲到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前面第一个是连在一起的，天国是他们的。那与神相宜就是义，与神不相宜呢就是不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这整个的世维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都是不义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在神的义的里面，要与神相宜的生活，活在地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合的，我们是会受逼迫的。那比方来讲，今天在美国这个世界啊，你知道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在末后的时代他很多的这些决定他是背离神的，对不对？无论是过去他不许可学校里面能够祷告，但是他却不晓得他们这个禁止啊，把学校多少学生带到仇敌的那个范围的里面，因为不准学校里面能够来祷告。那今天后来慢慢的什么堕胎啊，什么同性恋啊，好，那今天大家都要签署，我说签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厕所男生就是男生进，女生就是女生进，那不能随便进。我说这个还要签啊，这个好像这理所当然的嘛。但是他们很快就要通过了，你觉得你是什么性别你来自己决定啊。那我说我是一个男的，我说我是女的，我就进到女生厕所。
心理性别。
哎，对，那这个不是整个都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对不对？违背了神的性情。所以你看见这个末后时代非常的可怕。圣经他讲到这个挪亚时代的罪，他讲到罗德时代的罪，罗德时代的罪就是同性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啊。所以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用硫磺用火把它整个焚烧，因为是罪啊。 可是今天人说啊，这是正常的，好，这个是有遗传的。你说怎么会遗传？没有一个同性恋他不是爸爸妈妈生的，对不对？他的爸爸妈妈生下他，表示说他绝对没有什么同性恋的遗传，他遗传的是有他父亲有他母亲。所以这些就是今天在幕后时代，你看人里面是多么的诡诈。好，那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呢，你要为义来赞助的时候，你是受逼迫的。所以今天人家已经在讲了，基督徒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要受逼迫了。好，所以你说那个一个蛋糕店的老板，他说我不为同性恋的做蛋糕，被政府罚了十几万呢、啊，因为呢那个变成是一个律法了。可是你要赞助的话，那你就要受惩罚，你就要受逼迫。那这个是叫做为义受逼迫。那今天我们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站在主的这一边，与神相宜的就是义。那就要预备好了，你要受逼迫，要预备好要受逼迫。但是这个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很难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哈，如果我们是要照着神的义来活，那神的儿女和世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必须守住公义的见证，因为世上因公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五个点呢，他是讲到为主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第十一节和十二节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个呢，他讲到说，人若因我，并不是说因着我的义，我的一些其他的哈，就是因着主他自己受逼迫，那这个样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那这个赏赐是大的，他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赏赐，但他只是讲是大的，肯定比前面八样的福那个赏赐是更大的。好，那个福是更大的福。好，那我们讲说前面说到是为义受逼迫，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你要跟神相宜啊，活在这个世上你就会受逼迫。那这个最后一个呢，讲到为主受逼迫，它特别重点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所以那个受逼迫并不是说因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原则跟世界上人不一样所以我受逼迫，它乃是说当人到一个地步啊，他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就受逼迫。所以今天你看见如果你到回教世界，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肯定受逼迫，你说你特别你到这个什么这个伊斯兰国你是基督徒他就把你杀了，那你这个逼迫是殉道的逼迫，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说为主受逼迫可以没有其他的原因理由的，就因为我们的信仰。人家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放弃你的信仰，你放弃你就没有逼迫，你不放弃你就受逼迫，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个叫做为主受逼迫。那但是这个逼迫他说那个赏赐是大的，赏赐是大的，他没有告诉你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看见有许多大的逼迫，许多为主殉道的情形哈，他们所受的逼迫呢就是为主自己受的逼迫，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持守他们受到的逼迫。好，那我们把这边都一起交通完了哈，我们把这马太福音一节一节我们再把它一起来读一次哈，我们的印象就会比较深。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十一、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在这边我们讲到，无论是八福或者是九福，那重要的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品格哈。啊，这些品格或者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特质，是我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需要竭力来追求的，需要我们来追求的。那下面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哈，每一章呢它都给我们一个先字，先后的先哈，一个先。那这个先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主在马太五六七章呢，他把他的生命性情，他的所有的在我们地上生活中需要认识到的，他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说是天国子民的律例典章。那在这个里面呢，它特别有三个先哈，就是你知道那个重要性，我们就能够认识。那第一个在第五章第二十三节，他说：“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二十四节说：“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边有没有一个先是要怎么样？你要献礼物给神。我们常常觉得献礼物给神当然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但是神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先去做。这个先就是讲到他的这个次序上哈，你必须先怎么样呢？你把礼物留在坛前，你先不要献这个礼物，你要去怎么样同弟兄和好。而这个和好啊，你是想起什么呢？是弟兄向你怀怨呢，还不是说今天我得罪了弟兄所以我去跟他和好，而是说今天他也许你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向我怀怨，然后我需要怎么样把礼物先放下来，我要跟弟兄去和好。弟兄姐妹，这几个先号我们在摸着神他的生命性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为主摆上这个献礼物。第一个讲到我们与神是和好的关系，我们为主的奉献，我们为主的摆上。但是神所看重的呢，他更看重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有人向我怀怨，我需要先与他和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哈，那巴不得我们自己跟别人之间呢有那个和睦啊。那有一个英文的话叫 peace to God, peace to man, 就是说我跟神之间呢有一个和睦，我跟人之间也有一个和睼。常常我们需要回到里面哈，看看我跟哪有没有还有谁我跟他之间还有间隔的哈。我们巴不得说今天若有一个机会我们就能够彼此认罪，彼此说是我的亏欠哈，彼此和好，把我们中间的那个间隔除去哈。今天若有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哈。那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这对我们属灵生命呢也是很重要的。你如果里面有一个人啊，你是一直过不去的，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受捆绑。好，这里是讲到第一个先哈，那第二个先呢是在六章第三十三节，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先非常的重要哈，所以那个次序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祷告，你说神真是他也乐意听我们祷告，好，但是神也让我们经历到，我们今天如果你所有所关心的就是你的事情，常常你在劳碌，在痛苦，在缺乏，好，在各样的试炼的当中，直到有一天你认识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是主告诉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写的说，我们若挑主的担子，主就挑我们的担子。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服侍主，或者讲说神的儿女跟随主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很多时候你愿不愿意挑主的担子，我们为着主把主放在第一位，然后呢主负我们的责任，主负我们的责任。然后最近在中国啊，刚好有机会为两队哈，他们同时举行婚礼，为他们这个有一些勉励的话哈。那我自己很深的感觉就是勉励他们在婚姻的里面要把主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常常婚姻出问题或者很多难处哈，都是因为这个小家庭呢，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重要，所有的自己关心的哈放在第一位，然后呢常常每一天大眼瞪小眼的哈，很多事情这个意见不合，很多的纷争。但是今天若是你们的家是为着主的，你们祷告不只是为你们自己祷告，你们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祷告，你愿意担别人的担子，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主他都知道哈，在我们祈求以先呢，他都已经知道，他在这里为我们来分担。那第三个，他是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哈。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不要在黑暗中来论断人。那今天如果我们眼中有良木啊，其实就讲到我们是在一个黑暗里面的情形。眼中有良木，你能不能看到看东西啊？看不见的哈。那你常常是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好，人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跟别人之间的间隔啊，其实最大的拦阻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过不去，是我受了伤，是我有很多的意见。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太多遇到这样的情形了。那有些时候呢，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两个人就闹别扭，然后就是彼此眼中都有良木，那你也没有办法去掉别人眼中的刺。要去掉一个刺啊，那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工作啊。今天你哪怕手上被一个什么木头，被一个小刺钉在里面，你要把它去掉都很困难，何况是眼中的刺哈。那所以我们看见他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从我们自己开始哈，那这是很重要的。好，这分讲了这个三个先哈，也是我们在属灵追求灵命的塑造上面，要认识什么是神他所觉得重要的事情，他觉得重要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好，所以在这个三个先呢，一个是先要去与 弟兄和好。那第二个呢，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第三个是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好，那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生产之苦哈，就是形容今天我们说到灵性的塑造啊，灵命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其实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所以保罗他讲说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那我想生过孩子的妇人啊，都知道那个痛那个苦是很难去形容的哈。那但是呢，这一个今天我们说我们生命必须要经过生产之苦。这个有一句这个很有名的话哈，就是 no pain no baby 哈，就没有经过痛啊，就没有这个孩子生出来哈。那所以呢，真正的生产要得着生命啊，那必须有许多的苦需要经过。那我们说我们自己呢需要经过，我们看见保罗是为着别人啊，为着教会，他好像在要经过这生产之苦哈。今天我们自己需要追求，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和我们的同伴呢一起追求一起长大的哈。那特别你在牧养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要改变或者是说生命要长大要受生产之苦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有很多的经历啊，在带领小羊啊，在这个服侍人的时候，很容易自己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哈，或者是说受到很多这个情形啊，所以那个苦呢，常常在心里面的，好，在心里面的，或者说那个痛是在心里面的，好，有的时候服侍了半天哈，一下子看见一个儿女为着一点点事情就跟你闹翻了哈，你说那个里面真是非常的痛，好，那生产之苦啊，那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今天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今天需要有生产之苦，今天生命是需要长大，那需要我们看见灵命呢，每一个神儿女都需要被塑造。那今天特别我们这些有心要服侍主的哈，我们彼此勉励，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神看重我们的生命啊，那真的是我们能做的是太有限了。但是今天在服侍当中，让主来服侍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机会，生命被改变，让圣灵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啊，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这堂交通到这个基督徒有福的品格，这些品格都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面来工作，那需要我们的意愿，我们的配合，也就是说我愿意放下自己，让圣灵有他的主权来改变我们，好，那这呢都是有福的。 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